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冯德莱恩说乌克兰有望2030年之前加入欧盟，美国说不考虑。英国加强对俄制裁十家中国及香港企业。川普表示泽连斯基将到美国签署抗产协议。沙特阿拉伯防长访美，讨论双边合作和国际发展议题。美国陆军指挥官会晤柬埔寨领导，以扩大防务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处已对中国货轮征收高额费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届满三周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4号通过一项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这一项决议对俄乌冲突采取中立立场。当日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如果乌克兰持续以目前的改革速度和品质推进，预计可望2030年前加入欧盟。不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冲突的结束必须以消除导致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为前提，而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是导致俄乌冲突的主要原因，并指出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是俄方谈判的先决条件。几日前，美国高级代表团和俄罗斯代表团队在沙特举行了会面，讨论了结束战争的进程以及恢复美俄关系。会议结束后，川普的乌克兰问题特使访问了基辅。同一日，川普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尔兹表示，令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不在考虑范围。俄乌战争满三周年之际，英国24号宣布对俄罗斯实施107项新制裁，针对67名个人、40艘影子舰队船只及多家企业。名单中包括10家位于中国和香港的工具机及微电子产品厂商，涉及广州数据设备、苏州挪威数控装备、宁波贝宁机床等公司。英国外交部指出，中国是俄罗斯军方关键物资的主要供应国，部分中国企业通过提供晶片、微电子产品及军民两用设备支援俄罗斯武器系统。名单还涵盖泰国、印度、土耳其和德国等国企业。此外，英国首次制裁支持俄罗斯军事机器的外国金融机构吉尔吉斯克雷梅特银行。英国亦对北韩多名军事将领及工程师提出制裁，这些人士被指与驻俄北韩部队及军事合作计划有关。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能在这个礼拜或下个礼拜前来美国，两国即将达成稀土矿物协议。川普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会议中提到泽连斯基将来美国签署协议，并表示协议即将完成。据了解，美乌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提交给川普政府，协议的核心是为乌克兰提供重建基金的框架，并讨论了包括安全保障在内的技术细节。协议草案显示，美国希望通过该协议维持乌克兰的自由主权和安全，并设立由美乌共同管理的重建投资基金。该基金将投资乌克兰的矿产和基础设施项目。根据草案，乌克兰将需要贡献由可开采材料中获得的50%收入，用于该基金的发展。美方希望这一协议将加强双方的长期伙伴关系，并对乌克兰的经济稳定和繁荣提供财政支持。沙特国防部长哈纳德·本萨勒曼24号在华盛顿特区和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讨论了加强国防合作以及区域和国际发展的议题。这次访问之前不久，美国的重要盟友沙特阿拉伯接待了美国和俄罗斯的高级官员，讨论乌克兰战争以及恢复更广泛的俄美关系。 据沙特国防部表示，哈纳德亲王这次正式访问的目的是讨论如何加强华盛顿和利雅德之间的双边关系，以及解决共同关心的领域。根据五个大楼发布的新闻稿，海格塞斯在五个大楼的双边会晤中接待沙特国防部长时，强调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据官员说，哈纳德亲王仲会见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他仲计划在访问期间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罗纳德·克拉克将军访问金边，分别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及其他军事和政府高层举行会谈，旨在扩大双方防务合作。这一次会谈重点包括恢复之前因政治原因暂停的联合军事演习，吴哥哨兵演习。柬埔寨军方表示，克拉克的访问是为了加强和柬埔寨的双边防务关系。柬埔寨长期以来是中共在东南亚的主要盟友，近年来北京不断加大对金边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云阳海军基地的建设上。该基地原本由美国资助建设，但在中共的资助下又进行了一次重要翻修。华盛顿对这一举动表示关切，认为该基地可能为中共提供在南中国海一带的战略优势。虽然这样，美国依然希望和柬埔寨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并在去年重新派遣美国军舰访问该国。美国贸易代表处近日建议，对停靠美国港口的中国籍或中国制货轮征收高额新规费用，最高可达每次$1,000,000。《华尔街日报》指出，美方此举目的在于反制中国在海运、物流及造船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2023年，中国造船业者生产的货轮、邮轮等船只占全球市场一半，涉及企业包括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此外，欧洲航运巨头例如马士基和地中海航运公司亦可能受影响，它的船队内含有大量中国制货轮。新规费用适用于所有中国造的货轮，即使目的地并不是美国，只要停靠美国港口，根据吨位将被征收高额费用。贸易代表处建议，未来7年内15%的美国出口货品应该由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运输，其中5%必须由美国制货轮承担。这个建议将在3月24日举行听证会前公开咨询意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代菲军援部分解冻，菲律宾将出动军机应对共军。中国权宜论疑断电缆，被台湾扣押，美解冻对台军援。美解冻对台军事援助。美联社忽视美国湾更名，法官拒恢复他的采访权。中俄首脑通话，分析说美中俄三国暗战微妙。中国人在东南亚经营非法诈骗，7000名获救人员受困缅泰边境。福建民间和警察冲突，中国卡车公司酝酿大罢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针对中共海军的直升机18日危险逼近菲律宾渔业局的公务飞机，引发伤亡风险。菲律宾空军发言人卡斯蒂约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只要军方高层下令，空军可随时出动军机支持其他政府部门在南海的巡逻任务。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崔尼代在同一场记者会上除了强调菲律宾各部门在南海采取的主权捍卫行动都符合菲律宾国内法和国际法，他还提到美国和菲律宾今年甚至来年的一些军事合作项目早已经完成规划，美国已经解除对菲律宾部分军事援助的冻结。 先前川普总统在1月20日下令冻结所有的对外援助90人。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德斯24日表示，去年拜登政府批准提供菲律宾的5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当中有3亿3600万美元已经获得放行，其余的款项亦将陆续解冻。2025年至今，台湾已经发生5宗海底电缆故障事件，台湾今日又发生海底通讯电缆全断事件，疑似被中国权宜轮下锚拖断。台湾当局扣押一艘多个籍货轮，船上8名船员都是中国籍人士。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透露，这次能够以现行反押解涉嫌断缆的货轮，最大关键是海巡署以高规格超前部署，早在22日就已经持续监控。与此同时，在美国政府解冻了此前由川普总统冻结的一些外援资金，美国媒体国家评论在礼拜日的一篇报道中引述国务院一名发言人的话称，国务卿已经批准对菲律宾和台湾的防卫援助豁免，此举向该地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美国坚定压制中国的决心。这名官员还说，国务卿批准的豁免项目包括对台湾的8亿7千万美元军事援助。国务卿卢比奥上个礼拜四在一次专访中重申，美国将履行对台湾的所有承诺，最重要的是反对中共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川普上个月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示美国内政部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美联社11日表示，由于他的编辑准则没有配合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所属记者受到禁止采访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一场签署活动。美联社这一名记者12日再次受到禁止出席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场活动，那个是新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的宣誓就职仪式。白宫的理由是美联社忽视合法的改名活动。美联社21日以言论自由为由，针对总统活动采访权向川普总统政府3名官员提出控告，要求联邦法官阻止白宫封杀美联社记者。联邦法官24日驳回美联社有关恢复完整采访权的请求。中共党魁习近平24日，亦就是俄乌战争3周年的纪念日，再次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习近平和普京通话之际，川普总统正在全力推动和俄罗斯就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谈判。观察人士认为，川普总统上台后转向与俄罗斯的接触，令美中俄三国关系变得微妙。由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大幅增加军事开支，而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紧张局势持续，中国的军事开支在近年亦都有所增长。普京24日在接受电视访问时说，川普所提出将俄美中三国国防预算削减50%的提议是一个好主意。北京就在25日说，中国的国防开支完全必要。川普上任后不单止一改前总统拜登孤立和不同普京接触的政策，还亲自和普京通话。多位美国高层外交和国安官员刚同俄罗斯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举行了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会谈。路透社24日引述3名消息人士报道，在中泰缅三国出手打击犯罪团伙经营的电信诈骗场所后，数以千计由缅甸电信诈骗中心获释的外国人目前被困在泰缅边境地区。一名泰国安全官员和2名援助人员表示，两个缅甸武装团体克伦民族军和民主克伦佛教军目前控制着大约7000名前诈骗中心人员，但无法将他们送往泰国。 过去救援人员称，呢啲由克伦民族军同民主克伦佛教军控制嘅人员中嘅大多数系中国人，其他大约1000人嚟自其他国家。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普坦威叉亚差上个礼拜四表示，除非外国大使馆遣返那些过境者，否则泰国没有能力接收更多的人。据联合国统计，东南亚地区很多由中国人经营的犯罪团伙走私了几十万人从事非法电信诈骗活动，缅甸至少有12万人和柬埔寨，另外有10万人可能被迫从事在线诈骗。中共政权倒行逆施，中国民间抗议层出不穷。2月23日福建福州长乐口福传统游神期间，当地居民和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影片显示，长乐区口福乡大批手持盾牌的警察在现场维稳，民众点炮竹掉向对面维稳的警察，然后大家一拥而上，冲冧警察组成的人墙。大量网友表示，现在是人民起义的时刻了，呼喊革命的声音此起彼伏。与此同时，中国的卡车司机正在酝酿举行一次全国大罢工。据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近日报道，中国的卡车司机计划在3月1日零时起将发起全国总罢工，以抗议中共当局乱收费、乱罚款等现象。不过，中共向来采用高压手段镇压民间抗议声浪，卡车司机罢工是否会如期举行，有待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